这里是荔枝 FM 48168摆摊的音乐片刻，欢迎大家的收听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将要为大家播放的是古典音乐当中的标准曲目，但是我之前一直拖着没做，是因为我还是比较想把这个曲子放在后面一点，然后也想在我不断听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感受。这首曲子就是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俗称的命运交响曲。命运交响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算是一个文化的符号，有的时候它甚至可以视为是古典音乐的代表，而且一般它所出现的场景也不仅限于在和音乐相关的地方。不过可能是因为这首曲子太常被听到，也太容易被听到，所以也许反而更容易引起人的抵触情绪。在正式播放曲子之前，我还是先来念一段关于曲子分析的文章。这部交响曲虽然是在1808年完稿的，但它几乎在1803年就与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同时创作。其英雄性的构思是降E大调交响曲的进一步发展，英雄与命运斗争的紧张性和戏剧性达到了空前的水平。从结构上看，它没有降E大调交响曲结构宏大，但框架更加紧凑、统一、集中，更深刻地刻画了一位英雄的斗志、决心和坚韧。在这部交响曲中，人与命运斗争的最终胜利并不是偶然的外力作用的结果，而是由自身的意志力所决定的。这一斗争与退却、意志和命运冲突的观念不仅发自于贝多芬日益加深的对耳机的苦恼，同样也发自于法国大革命对任何一个向往自由的人的影响。这部交响曲所蕴含的无数生活的对立面，痛苦和欢乐、挫折与成功、失败与胜利之间的冲突，都在命运和意志的决斗中得到了阐释。从这部交响曲中，人们可以找到一条从黑暗走向光明、软弱走向坚强的自由之路。同降E大调交响曲一样，这部 C 小调交响曲不仅抒发了贝多芬英雄的内心世界，同时为全人类的英雄做出了不朽的代言。这部交响曲又称为命运交响曲，它来自第一乐章一开始的四音动机。按照贝多芬形容，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。这个动机不仅是第一乐章的主导动机，它也是第一主题的骨架，又是第二主题的低音部伴奏，同时又是尾声部的基础。它的节奏型贯穿于整个乐章，支配着整个乐章的发展，而且在其他乐章的节奏和旋律中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，成为整部交响曲的核心动机。这种新的手法使交响曲的四个乐章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第一乐章从充满命运敲门动机的第一主题开始，音响威严阴沉，给人以命运威力强大、令人胆战心惊的感觉。这一主题一开始就掀起两次狂潮，大有摧毁一切的力量。第二主题宁静而温暖，但命运的动机潜藏在它的低声部中，给人以威慑。很快，命运的动机再度焕发出可怕的威力，使第二主题的进展变得激动不安。乐曲准备进入发展部之前，一支高昂的英雄旋律第一次出现，与命运的动机并置。它虽然短暂，但宣告人的意志向命运的挑战开始了。在发展部的开始，第一主题中的命运动机占据着主要地位，它无休止的反复，并且力度越来越强，傲视一切。同时，第二主题也不甘示弱， 以号角般的齐鸣与之抗衡。在一阵动摇犹豫之后，命运的动机从麻痹消退之中再度闯入，让人们显示出他傲慢的气势。再现部依然由命运的动机开启，随后出现了一段优美的双簧管柔板，仿佛是进行更剧烈的斗争之前暂时的喘息。他很快又被命运的动机所淹没，一切又变得激动不安起来。随着第二主题的出现，城市部中英雄性的旋律也加入了与命运动机的再次搏斗之中。整个在线部的后半部和尾声展示了意志和命运厮杀肉搏的场面，不过命运最终获得了暂时的胜利。刚才我所念的这一段就是《命运交响曲》的背景以及它第一乐章的曲式分析。我们会发现它和贝多芬的很多交响音乐一样，都是采用一个标准的奏鸣曲式来进行展开的。当然，关于这部交响曲《命运》的别名，其实来自他的学生申德勒留下来的记录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贝多芬的谈话录被申德勒销毁了很多，而且掺了一些自己的私货进去。所以，关于贝多芬有没有说过他的第一主导动机是命运在敲门，还是非常可疑的。不过，贝多芬采用这样的奏鸣曲式来进行曲子的构建，使得这部交响曲从内在的逻辑性上非常的严密。我们在听贝多芬的交响曲的时候，总会首先感受到他所表现出来的力量。这种力量性往往给人以不容争辩、不容置疑的感觉。这一点应该说在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里面表现得最为充分。顺便一提的是，这部交响曲的第一和第四乐章虽然最为壮丽辉煌，但是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最喜欢的是第二乐章。本来它应该是一个气息宽广的抒情慢乐章，但是我却在当中发现了非常悲悯的气质。下面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贝多芬所写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，也就是命运交响曲。 Thank you.